主，我们的心充满了感谢，一次一次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叫我们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你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住，你也与我们同行。那晚上这段时间，主啊，丰富把你自己来赏赐给我们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好，我们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诗篇中的凌晨指引，所以我们看见诗篇的里面，让我们认识这位弥赛亚，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叫我们认识在诗篇中有许多诗篇叫做弥赛亚诗篇。那在这些里面，很多的诗篇所写的是超过时间，叫我们看见那个预言的灵，不只是说看见主在十架钉死，他乃是用第一人称，好像写到在主耶稣里面他在十架上的那个反应。所以从主的降生，从主的受死，主他为我们复活升天，他的一切的过程，我们看见是在圣经里面，在诗篇中就讲得非常的清楚。那我们在上一次呢，我们交通到从得救城，然后进入复兴城。那在这个复兴城里面，我们看见主为我们做成的，不单是叫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，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我们可以从祭坛经过，然后我们到至圣之地，我们看见说这些诗人他们羡慕活在神的面前，那样的亲近神，那样的能够与神这样的交通，见主的容面，听主的慈声。在复兴城的里面，其实从我们一得救，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地位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今天是神在那里等我们来亲近他，因为所有工作主耶稣他为我们完成了，在十架上他说成了。但是今天问题是出在我们的身上，这条路已经开通了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？多少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主他在等我们，等我们来亲近他。所以很多人说到底神怎么去寻找，我们知道神离我们不远，就在我们口里，就在我们的心里，你只要回转你就会遇见他，寻找的就必寻见，叩门的他就给他开门。我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我们。那这一些我们知道这么宝贵，那么确定的，不单是应许，而且是今天我们实际可以来经历的。所以我想我们在讲到凌晨指引，从诗篇的里面叫我们里面有一个羡慕，我们真正的一步一步能够往前而去，与我们的主更亲，那我们认识他的心意，那我们跟他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。啊，我们今天继续交通在复兴城里面，所以复兴城特别讲到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有他的同在，有他的同住，我们也经历到主与我们同行。那今天我们要从悔改的诗篇里面先来看见痛悔的心。圣经当中我们上次讲过有弥赛亚诗篇，有很多的诗篇，那它是特别称作弥赛亚的诗篇。那今天呢，这边讲到训悔诗，第六篇、二十五篇、三十二篇、三十八篇、三十九篇、四十篇、五十一篇、一百零二篇、一百三十篇等等，那这些叫做训悔或者悔改，悔罪诗。那第一个我们看见在诗篇三十八篇第四节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，因我的愚昧，我的伤发臭流脓。好，在这边呢，他的罪孽高过他的头，他的重担叫他担当不起。这边我们第一个要看见叫做罪的行为，叫做罪行。罪的行为在圣经里面你读的时候，你发现说在我们的身上有好多好多罪的行为。那这个是 一般人特别容易注意到的，因为你做错了事情，你犯了一个罪，有一个事证在那个地方，那有好多的行为表现出来，那我们说这个是叫做犯罪，这是罪人。那当然严重一点的，你说已经犯了律法，今天已经被判了刑，那你说哦，那他是一个犯罪的人。但是我们知道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不是说我们被判刑然后我们才确定说定案了，你是一个罪人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没有一个例外的，有好多罪的行为。在诗篇第四十篇十一节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，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了我，使我不能昂首，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就心寒胆战。好，讲到说这个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这个罪孽数不清，是一个多数的，所以我们认识到这是罪的行为，罪的行为。那我在诗篇当中有一篇叫做大卫的悔改诗，是非常有名的哈，是第五十一篇。那第五十一篇第一节，他在一开始就讲说，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做这诗交与灵长。所以当他犯了一个大罪，他占了别人的妻子，然后呢把乌利亚给杀掉，用诡计等于是把他 给除掉，然后犯这样的罪，后来拿单来指责他，那个罪人就是你。当他一下子里面认识他是一个罪人，我们知道大卫圣经讲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他有一个悔改，这个悔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他写了这个悔改诗，他还交与灵长。我们知道在很多诗篇的里面，他写交与灵长，那要做什么用的？那是要去给人家去唱的，在众人的会中可能要唱这首诗歌。所以大卫他悔改，他不单在神的面前，他也把他自己好像暴露在人的面前，可是这个悔改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生命的一个转折。那不是讲说大卫悔改了以后神赦免他的罪他就没事了哈。今天来讲，犯了罪有罪的后果，我们叫做 consequence。 所以神给他很清楚，你看见他那个第一个生的那个儿子后来就死掉了，然后呢刀剑不离开大卫的家，大卫他认识那条悔改这条路蒙神的喜悦，蒙神的祝福。那他也很清楚今天他所犯的罪有一个后果他必须要承担的，那这次出于神的话，他愿意默然不语，他愿意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的学习，当今天呢我们说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，在神的那边没有问题，但是是不是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以后我们就没有一些罪的后果呢？不是的哈。所以很多人他们还是需要承受过去他所犯的错误，他所犯的罪，所有的过犯有一些的后果他还在承担的。但是你越认识我们悔改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得着那个赦免，我们得着里面与神关系的恢复，然后我们面对是有很多的后果，但是在这个后果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得着生命，我们从失败的里面我们不但得着教训，然后我们从正面的我们看见神有他的工作能够做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读一下他所写的，第一节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所以大卫当然他犯的过犯错误罪 不只是拔示巴的这件事情，但是这件事是犯了大罪，得罪了神，而且呢他是一个君王，你看他有这么多的，可以说他的兵妃，他所有的财富，大卫他征战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他也有心要为神的约柜建造这个圣殿，但是你看见大卫他仍然软弱，他仍然犯罪。那我们认识到说今天大卫他有一个悔改的心，那我们讲说他有许许多多的罪，在我们的身上也有许许多多的罪，罪的行为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认识讲到罪，他的行为，你有做一件事情，有一个罪案在神的那边，他不能以我们有罪的随便就是算我们是没有罪的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在罪的行为上面他必须有审判，他必须有公义，必须要伸张。那我们下面就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6:28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那罪的行为是显在人外面的罪，在我们生活当中显出来的。我想我们都可以承认，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没有犯过罪。在旧约的底下有律法的人，你犯了律法，那你是犯罪的。他说律法你犯了一条，你就是犯了众条。所以在没有律法的人当中，神最后的审判是以是非之心来审判，照着我们的良心来审判。那今天来啊，当然世界上人的良心有的时候也是被烙铁烙惯了，好像是被玷污了，但是原则来讲，今天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对于罪的行为，神他必须要审判，他必须要有刑罚，那必须要有代价能够付出来。那我们上次读到诗篇里面，这个赎价太重，没有人能够付得出来。也就是说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人能够为我们来付这个赎价。今天我是一个罪人，我犯了罪，另外一个罪人他说他来代替我受审判，在神那里看他是没有资格的。你也是一个罪人，他也是一个罪人，你没有资格来做一个代替，只有耶稣基督来了，他是没有罪的，他是不知罪的，但他愿意为我们挂在木头上。挂在木头上的是受咒诅的，挂在木头上受神的审判刑罚。我们知道所有神愤怒神公义的要求，最后当世人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就那个审判就他必须独自来承担。那我们看见说是的，因他受的刑罚，今天我们能够得着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着了医治。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在十字架所做成的，他身体裂开，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。今天他讲到说这个赎价太重，没有人能够付出这个赎价。那我们想一想，主耶稣他怎么把这个赎价付出来的？他所付的赎价到底是什么能够说这是一个贵重，太贵重一个赎价，让神的心得着满足。当人看见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是往下流的，但是我们知道血里面有生命，活物的生命或者活物的魂是在血的里面，这在利未记里面17告诉我们。所以虽然人看见杀生宰羊啊，那不过是一个预表，当人看见主耶稣受死的时候，看见他的血流下来，你说今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那个血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2000年前为我们付代价所流的血，那个物质的血 已经干了，但是血里面重要的在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在他的血里面，他的生命是超凡美丽的生命，主的生命那样的圣洁，那样的甘甜，那样的真坚，那样的完全。哎呀，他是没有斑点没有瑕疵神的羔羊，只有这个生命能够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。所以我们看见十字架上主的血是往下流的，但是主的生命呢却是往上升，一直到神的面前。所以神一看见这血，他所有公义的要求满足了，他不再经过血来纠察我们的罪孽。所以我们要认识，在神的面前我们有好多的罪，在罪的行为方面需要宝血的遮盖，宝血的洗净。所以我们认识宝血，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。我们都犯了罪，我们有多少犯罪的行为，但是我们要认识宝血的功效。所以呢，这些犯出来的罪，或讲说罪的行为，在神的面前是必须要经过对付的。讲到说我们要认识宝血，我们需要宝血，时刻认识宝血，不丧失它的能力。好，除了罪的行为以外，下面呢我们看见罪的性情。诗篇五十一篇第三节和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好，大卫他讲到说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如果我们光读这一句，你会觉得很奇怪，在怀胎的时候还没有生出来，他能够犯什么罪呢？他能够有什么罪的行为？还在肚子里面，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婴孩。但是大卫讲说，我在好像在母亲怀胎的时候，他认识他就有了罪。那这边所讲的，我们认识到说，不是在于你做出或者犯了一个罪，有一个罪的行为，你才是有罪的，而是说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罪人，有一个罪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讲到罪伏在你的门前，它好像是一个有位格的，是一个单数的，不是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啊。我们认识到说我们有一个罪的性情在我们的身上。在创世纪的里面，我们都很清楚哈，亚当夏娃那个时候他们被蛇引诱，撒旦引诱，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神告诉他们说，园中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哈，就是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。那结果呢，蛇来引诱他们啊，你们吃的时候眼睛明亮，你们会像神。有时候我们觉得像神是很好的，但是呢，那个像神是讲到从撒旦里面出来一个骄傲的心。撒旦想要像神，不是像神的生命性情，他要像神那样的一个地位，他要被高举，他要站在一个何等荣耀，站在那个宝座上。你看见说他因着神查出他里面的不义，他被摔下去，他成了一个撒旦，成了一个魔鬼。今天他告诉人的时候，他也把这些东西好像要放到人的里面，好像让人里面有一个怀疑，有一个迷糊，不是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神告诉他们说，你吃的日子是必定死的。好，结果他们真的吃了。那我们也知道说，结果他们好像还没有死，对不对？神还必须打发他们离开伊甸园去。但是有一个事情在他们身上发生了， 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那这件事情是违背了神的命令，是他们犯了罪，犯了错。然后呢，他们跟神的关系改变了，神来寻找他们，他们看见自己的羞耻，他们在那里逃避神。人啊，你在哪里？哎呀，你看见当人犯罪了以后，整个跟神的关系改变了，他们的灵死了。所以有人讲一个比喻，有一个父亲，他买了一瓶的老鼠药，他一个小男孩，他就再三的告诉这个男孩，这是老鼠药，吃了是会致命的。他就把它放在厨房的一个柜子的最上面的地方，告诉他这个是不能吃的。结果有一天他爸爸不在，这个男孩呢很好奇，爸爸说绝对不能吃，一定是什么好东西啊，要非得尝尝看不可。他就啪啪啪想尽办法，最后就拿到了这个老鼠药，然后就把它吃下去了。这个爸爸一回来不得了啊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父亲是不是很生气？是不是要罚他的孩子？给你的命令你没有遵守，你犯了规，你犯了错，犯了罪，那该受刑罚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，是什么问题？老鼠要吃下去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见亚当夏娃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，是他们犯了罪，他们有一件事情他们做错了，他们不听话，他们怀疑神等等的，他们吃了神所命令他们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但是罪，这个罪是一个单数的罪，单数的罪，这个罪呢因着一人进入了这个世界，进到了他们生命的里面，那这个事情是严重的，这个事情是严重的。所以我们要慢慢来认识，我们因着罪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有这个罪的性情，所以我们是被组织成了一个罪人。所以你今天什么事情都不做，你就坐在那里耳观鼻，鼻观心的，你说我是一个最最最最虔诚的，你还是一个罪人。因为我们整个人就是一个罪人，罪的生命，罪的性情就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你看大卫他怎么会说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？如果说从一般人看的话，那是没办法理解的，他还没生出来，他也没有做什么坏事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认识到大卫很清楚，我们人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有一个罪的性情，因为有这个罪的性情，所以我们活出来的，我们行出来的犯罪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事情。我记得我们家小老大很小的时候，坐在一个那个学走路的那个 walker 里面，那在他这个走来走去，他就去把家里的一棵那个小小花树，他就在那里摘那个叶子，他就走过去在那边摘叶子。那有一天我看到了，我就叫他一声名字，我一叫他的名字，他好快啊，马上就啪啪就赶快远离那个犯罪的现场。你说他知道他犯了错，但是他也知道要赶快的逃离。很多的孩子你知道说他们似懂非懂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有嫉妒，他们就会有人讲说孩子第一句学的话，有人讲说就是 no。 我不知道你们孩子第一句学的话是什么，讲 yes 我想很难，他们都是讲 no， 不要不要。然后呢下面一句话呢常常讲的就是 mine，就是这是我的，不是我的。所以你看有一个罪的生命就在人的里面。大卫甚至说在母亲怀胎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罪人了。那我们刚刚讲过我们罪的行为所犯的罪行是多数的，那这个呢是需要 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的。在神的面前需要宝血，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需要宝血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宝血能不能够洗我们罪的性情？宝血是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，但是宝血并不是来改变我们这个罪的性情。那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，他不单流了宝血，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，他为我们在死的里面包括了我们。那他所做的事情是非常奇妙哈，所以他的死、他的埋葬、他的复活、他的升天，救赎的每一个段落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宝贵。今天我们就认识到说，我们要怎么样对付我们里面这样一个犯罪的生命呢？主给我们一条拯救的路。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所以十字架对付我们里面的罪，保险呢除去在神面前的罪，我们里面的罪讲到我们犯罪的生命，那这个是需要借着十字架来对付的。罗马书第六章六节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。哎呀，如果说我们今天认识到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受死的时候，我们是在他的里面与他一同死了，那这个死结束了所有的在我们旧人所有的老旧。当我们认识到说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，弟兄姊妹，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拯救，极大的释放。所以常常我们一讲到十字架，人就想到是受苦哈，讲到十字架的道路，讲到我的丈夫常常对我不好，所以他是我的十字架，我的老板怎么样的苦待我，他是我的十字架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用十字架，就把十字架整个它的意义观念上，我们变成狭窄在好像跟受苦摆在一起。但是十字架并不是受苦哈，十字架有苦难，有可能有苦难哈，但是十字架最重要的，我们看见我们与主的同定。当主在十字架，他不单是我们的代替，代替我们，他受了审判，受了刑罚，他也是我们的代表。代替是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站在我们该站的位置上，是我们该受刑罚的，他代替我们，他受了刑罚，受了审判。但是另外一面呢，是讲到说主耶稣代表我们，代表我们，当他死的时候，我们在他里面与他一同死了。所以我们说要胜过我这个罪的性情、罪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呢是从亚当犯罪时候，他是把罪接到他们的里面去，那罪进到人的里面以后，今天这个罪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说怎么样得着释放，从这一个捆绑罪和死的律的里面，我们怎么来得着释放。这边讲很宝贵哈，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犯罪的生命哈，我们常常觉得说我很难去胜过他的。昨天晚上有一对弟兄姊妹来，他们婚姻上、夫妻关系上有很大的问题哈，所以来跟我们一起交通。你听一听，其实两个人遇到的事情，彼此之间都是很小的事情，但是那个气起来，一个要离家出走了哈，一个说要离婚了，又是怎么样？结婚才一年多，哎呀，闹得不可开交的。你说就为了这些小事情，你就发现说，我们何等容易的受伤，那里面出来的那个愤怒、那个脾气、那个老旧的旧人哈， 哎呀，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，你说去怎么去改，你有很多的方法，你有很多的努力，但你要改变这个人，你发现说是不可能的，脾气的这个事情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呢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应该要好好的学习向主，主的温柔，主的忍耐哈。但是你忍耐了半天呢、啊，下一件事情来的时候，那一下子爆发出来。他说，把过去忍了好几次的每一件事情记得清清楚楚的，加倍的要把它说出来哈。哎呀，这个冤不能不生啊！今天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，你想学好，你就是做不到。难怪保罗也会说，我真是苦啊。你看保罗都觉得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？他愿意做的他不去做，他不愿意做的他倒去做。所以今天来讲那个痛苦，我相信我们都有这个经历，我们也有这个盼望，说我们愿意像耶稣，我们愿意活出耶稣。但是呢，常常我们的叹息是我真是苦啊，我们的努力，那到底要怎么样来努力，怎么样来得着释放呢？的确我们里面有一个救人，这个救人并不是我们得救的时候，好，我们的罪得了赦免，我们的救人的问题都解决了，没有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你说我们在神面前的罪，主有没有为你洗净了？主的宝血有没有功效？绝对有功效，他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但是我们这个救人，我们必须要看见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讲到救人是与主同定十字架这件事情。所以这个呢，是主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的，那个犯罪那个我那个救的人他已经死了。所以救人同定了以后呢，这个罪身就失效了。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哈，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。那今天我们有一个犯罪的身体，那救人同定了以后，罪身灭绝了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。原本我们像是罪的奴仆，奴仆是什么？你不得已，你不愿意，你还是要去做，你控制不了。所以有些人，今天我们说很多人在这个什么毒瘾的里面，在烟瘾的里面，在酒瘾的里面，常常让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，他们就是没法控制，没法控制，他就必须要去好像做了一个奴仆一样。所以有人讲说，哎，我要有抽烟的自由啊，以前很多孩子的时候学校啊不准抽烟啊，我要抽烟的自由，等你抽了以后，你就没有不抽烟的自由了，就成了他的奴仆。那今天很多人小孩子说，我要这个有这个自由啊，我要上网啊，上网络啊什么。但是很多时候孩子们进到那个世界里面，他成了网络的奴仆啊，他出不来，很多人被那个是一个大的捆绑啊。所以我们常常在教导弟兄姊妹，我们自己孩子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哈，就是说上网可以，很多时候他们现在做功课都要上网哈，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客厅公共的场所，这台电脑是你们可以来上网的哈，不是在你房间里面哦，不晓得你在做什么哈。那像这些其实从他们小时候越小开始定下这些规矩哈，就越容易实行。一旦他在房间里面，他抱着他的电脑，他在那里做什么事你没看到，以后要改变他很困难哈。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说，今天世界有好多好多，他是成为一个捆绑，叫人成为他的奴仆啊，成为他的奴仆。你好像你不去做，他就没有办法生活一样啊。那今天孩子们更是这个随时他都要在网络上哈，他做什么事情他都得这个立刻有一些反应哈。那天跟我们家老大去吃个饭，吃完饭他说，哎呀，好多人在反应。我说反应什么？他说反应他的老爸吃饭的样子。我说哈，他已经照了一张照片，已经放到网络上，已经好多人有回应了。我说哎呦，这个 这个多，哎呀，吃起来都很不自在了哈。那就是今天你说年轻人他们就是这样的生活，但是呢，其实有很大的网络的捆绑。那罪本身就是一个捆绑，人在罪的里面成了一个奴仆，释放不了。你想不做好像不行，你想不发脾气不行啊。人家说你几句话，你说我不要受伤，你能够由得你吗？人家批评你一句，你说我受伤，那我就受伤了，对不对？我说我不要受伤，但是我还是里面很痛，我还是很难受，我还是过不去。没办法，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老旧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自己释放不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主在十字架，他为我们死了，他说成了，他的死把我们都包括在他的里面，叫我们的旧人同定了。旧人同定了以后，其实我们都可以宣告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如果是基督活着，他是不受这个罪恶的捆绑的，他是不会这样的发脾气的，他是不会这样的容易受伤的。很多我们老旧生命的反应，若真的是基督来活，你发现说不一样。那我们知道说，他这边讲说一个知道，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这非常关键。因为这个讲到一个事实，是主已经做成的事实。没有这个事实，我们今天无论怎么努力也达不到这个果效，因为他已经做成了。所以我能够说，我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。然后下面呢，他知道以后，他还要有一个算，计算，叫做算自己是死的。所以我们从一个客观的事实要经过进入到一个主观的经历里面。他讲到那个算，那个算是算数的算，计算的算，或者会计的算。所以不是照着我们的感觉，不是照着我们的光景情形怎么样，乃是说这一个是一分一毫都不能改变，不会差的，一加一是等于二的。你在美国是这样，在中国是这样，在非洲也是这样，它是一个事实。所以我们要算自己是死的。好，这些是讲到我们这个犯罪的生命，神怎么样来对付。好，下面继续看哈，就讲到认罪。诗篇三十二篇第三节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。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罪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所以在这边有一件事情是叫做承认，承认自己的过犯。那大卫在五十一篇一开始，他也是承认他所犯的罪，求神的怜悯。然后在三十八篇第十八节里面说，我要承认我的罪，我要因我的罪忧愁。好，认罪，通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们要认罪要悔改，要认罪要悔改。那是的，在人得救的事情上，他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所以他需要救恩，承认是一个罪人，那这是很重要的。然后他悔改，悔改呢，其实他的意思叫做转过身来，也就是回转到神的面前。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灵程指引，特别是指的基督徒来讲的，不是为了福音朋友来讲的，因为这灵程指引是基督徒生命的长进。那认罪这件事情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。今天我们的属灵光景如何，怎么样来测验说你的属灵的生命的情形到底如何？有一位年长的老仆人哈，他就问大家，你是怎么样来衡量属灵你生命的光景哈？ 他就直接问说，你上一次真的在主面前认罪是什么时候？所以我们有没有觉得很稀奇，我们真的在主面前那样的向神认罪，跟我们属灵的光景是息息相关的。你如果说，哎呀，我一个月前我曾经有一件事情，我跟神认罪，那太久太久了。其实我们每一天活着，有多少事情我们得罪了我们的主，但是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向神来认罪。那我们要看见认罪这件事情，我们承认，向神来承认，对我们生命的长进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在我们身上有好多，我们说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说缺点也好，软弱也好，它一再的发生呢、你说这个有些点很难去改它的，但是今天我们要认识到说，这个真正的认罪不但叫我们跟神之间，我们说我们的罪得着赦免，而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恢复，而我们里面生命能够有一个真实的改变。好不好，我们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他讲到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哎呀，认罪这是很重要的。他说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。弟兄姊妹，这边讲说站在一个什么根基上呢？是站在神的公义和信实的根基上。他不是说因为神是怜悯的，神是慈爱的，所以他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圣经是怎么讲的？神是什么？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不是因着神他爱我，所以他来赦免我，不是说因为神你是丰丰富富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所以他来赦免我。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根基是非常宝贵的，是站在神的信实和他的公义上面。公义是我们救恩的根基啊，我们站在公义的根基上。你说神是公义的，有罪的他要来审判，他要来刑罚，我们怎么站在这个公义的根基上呢？我们承认，是的，我是有罪的，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受了审判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付了代价，代价已经付了，审判已经接受了，神不能两次来刑罚我们。我该判多少罪，受多少惩罚刑罚，主耶稣已经为我担当了，所以神不能再来要求我了，这是他的公义。我想我们从这个点来理解以后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。但是这边特别讲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是不是说我没有认自己的罪，我在神面前那些罪的行为好像我就不晓得说神是不是赦免我了？其实我们知道保险他永远不丧失他的能力，在神的那里他一见这血，他不来追究我们的罪。但是我想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，若我们活在罪中的时候，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你没有那么亲密，你好像活在一个黑暗的里面，我们好像被罪在捆绑之中，我们没有办法得出一个释放，我们里面其实是非常痛苦的。这边给我们一条非常宝贵的路。今天我们讲说认罪，不是我们自己好像在那里三省吾身，然后说哎呀，我想说我有什么罪，那我需要来认，而是我们来到光中啊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虽然我是黑暗，我有好多好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， 但是今天圣灵会光照我们，我们只要就近光来到神的面前，圣灵会光照我们，你一下子看见，哎呀，我在哪一个点上我其实是犯罪得罪主的。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家讲话，一下子你里面圣灵光照你的时候，你说我刚刚讲的那句话，其实我的用意并不是那么的纯洁，也许别人也不觉得，也许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但是圣灵光照你的时候，就这样，我们就在神面前，我们认自己的罪。你发现说，今天圣灵他光照启示焚烧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他会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坐在我们心的深处。你一个诚实真实向主的认罪，会让我们得着力量，胜过我们胜不过的，胜过我们过去不愿意放下来的。所以这个认罪是非常的重要啊！盼望说，我上次也讲过，我们在讲这个灵程指引，我们不是只是来明白一些诗篇里面的圣经，我们是盼望从诗篇里面，那我们看见有一条路，那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来改变，怎么样来一同追求主。那从认罪这件事情上，我相信是非常实际的哈。什么时候是你上一次真的向神来认罪？我想这是我们自己要问自己的。下面我们看见神怎么样重新制作属灵生命。51篇第9节第1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他说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。大卫写51篇，是他犯了一个大罪之后啊，大罪之后，那他很清楚他需要向神来认罪悔改，求神的怜悯，求神的赦免。那他除了向神认罪悔改以后，下面呢属灵生命有一个重新的建造，从失败，从软弱，从犯罪的里面，今天你怎么样能够起来，而神能够借着这件事情能够把属灵的生命建造在你的里面。所以大卫在51篇，我想你看经过了多少年，直到今天成为许许多多圣徒极大的帮助，特别从软弱失败的里面，我们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求告主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他过去里面有很多的污秽，重新给他造一个清洁的心，在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重新有一个对的灵。过去他的灵是不对的，他里面所犯的恶，怎么样用诡计让一个他这么忠诚的一个将士让他死在敌人的面前，他里面有很多的诡诈，为了遮盖他的罪。那这些在神的面前一下子全部显明的，我们所有的罪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但他说重新有正直的灵。51篇的16到1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燔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。
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，求
随你的美意站在西安，
建
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
那时你必以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并全身的燔祭。
好，我们看见说，他说你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燔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是什么？就是忧伤的灵。 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所以大卫很清楚哈，忧伤痛悔的心是神所不轻看的。那下面一句他说，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哎呀，从他的犯罪失败这么大的一个罪，但是今天他能够认识神，他有一个美好的旨意，随他的美意善待锡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所以大卫他忧伤痛悔，他向神的祷告，他今天所有的经历成为教会建造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。我想大卫他的认识实在是宝贵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我们知道圣城耶路撒冷是整个预表到神的家，神的教会，神的城啊，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这一个圣城耶路撒冷，到最后从天而降，这是羔羊的妻。那我们看见他怎么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耶路撒冷需要有城墙，伊甸园和圣城新耶路撒冷，我们从创世纪比较启示录到最后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很多地方是相似的，但是呢它也有不同的地方。创世纪讲到伊甸园，伊甸园有没有城墙？没有哈，伊甸园没有城墙，所以撒旦能够进去，能够诱惑他们。但是圣城耶路撒冷那个城墙是高大的，是碧玉城墙。我们认识到城墙说到有分别，城墙说到有保护，城墙说到有见证。今天没有城墙，没有分别。大卫在这里说，求你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从他的失败的里面，从他的悔改的里面，那今天神有一个积极正面的工作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并全身的燔祭。前面讲说你本不喜爱祭物，但是今天我想他在这边有一个认识哈，什么叫做神喜悦公义的祭？只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那个公义的祭，他已经为我们献上了。那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把自己献给我们的神，我们蒙神的悦纳。今天不再是外面的，乃是当我们这个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把我们自己在主里面，我们能够一同献给神。主耶和华，你若查究罪孽，神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罪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神不但赦免我们的罪，他今天借着我们的软弱失败，借着我们的回转，借着圣灵的工作，他今天叫我们生命能够改变。所以我们从诗篇里面的悔罪诗哈，我们看见我们的罪行在神那里得着赦免，我们要认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罪的性情能够得着释放，是因着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，叫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，罪身灭绝。那我们看见这个悔改，我们的认罪，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公义的，他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然后经过这一个过程，神能够把这些复辩的原本在定罪污秽这个情形的里面，人有一条路，他叫我们能够重新被更新，能够重新有一个清洁的心，清洁的灵，有一个对的灵，有一个忧伤痛悔的灵。哎呀，这些都是当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能够把他的生命今天在这个最可能我们最失败最软弱的光景当中，只要回转，只要认罪悔改，神给我们一条非常宝贵的路哈。 好，我们很快啊，下面讲到生命的更新，生命的更新。那第一段呢，我们说得偿主恩的滋味。所以在复兴城的里面，我们认识到主他怎么样，真的是已经救了我们，他让我们能够住在他的殿中，在他的殿里来求问，我们能够与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然后我们看见说，是的，我们在所有的罪的生命性情行为上，主一路的来拯救我们，叫我们里面得更新和变化。那我们看见说，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，下面几个点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更新。好，诗篇第34篇第八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尝尝主，这边是讲到主恩的滋味，其实就是你们要尝尝主啊。我们尝着了主，哎呀，我们就知道他是美善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尝着主哈，到底是什么滋味？别的人你要形容，你很难去讲得清楚哈。你只有尝过的人，你就知道了哈。这个主恩的滋味，尝着主，他是怎么样的美善？里面我们得着的那个甘甜，那个形容不出来哈。所以很多诗人在写的时候，你是美中最美，你是甜中最甜。我想你已经很难去形容哈，什么是美中最美哈，就没有办法形容了。美中最美，甜中最甜，你说他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，他是他的那个美，那个甘甜，那个滋味，只有说尝着的你就知道了哈。所以在这边就是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。好，63篇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间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湖水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
我们的心像饱足了湖水肥油啊，哎呀，我们得着主以后，里面就得着了一个真正的饱足。离开了主，我们里面时刻是枯干的，是饥饿的。那今天我们说，主他要把他自己来赐给我们，叫我们能够饱尝他的慈爱，叫我们尝着主，我们知道他是美善，叫我们夜更的时候，我们来思想主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活在世界上，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，但是我们需要随时回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可以来思想主，那里面得着的那个滋润哈，得着那个饱足，像饱足了湖水肥油一样，我们里面就欢乐的嘴唇来赞美我们的神。诗篇103篇讲到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这个美物是什么？这个美物就是主他的自己。今天我们所得着的圣灵就是这个美物。他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，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哎呀，当我们数算主的恩典，我们讲说我们的罪有大罪有小罪，但是他这边讲说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我们说病呢有大病有小病，他说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所以在这边这个恩典是非常非常的大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那这边呢，我们看见说，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，一路上我们可以来尝着主，我们可以饱尝他的慈爱，我们可以满了湖水肥油，哎呀，我们可以得着主他自己，成为那个美物哈，叫我们能够知足。所以有一首诗歌讲说，有主够了， 有主够了。当我们能够唱这个诗歌，我想这个境界已经很高了哈。有主够了，无论日有多长，无论夜有多黑，就无论你遇见什么环境，有主够了。有了主，我们能够静观哈。有了主，我们生命里面才有意义。那下面我们看见说，主他让我们在复兴的光景的里面，我们饱尝他的慈爱，我们尝着主恩的滋味，然后呢，他让我们里面得着生命的活水。在诗篇七十八篇十五十六节，那这边是讲到当以色列百姓他们从旷野当中需要水的时候，摩西怎么样击打磐石，他在旷野分裂磐石，多多的给他们水喝，如从深渊而出，他是水从磐石涌出，叫水如江河流下。一百一十四篇第八节说，他叫磐石变为水池，叫坚石变为泉源。一百三十六篇第四节，这是讲到从被掳归回哈，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，他们没有水，他们在那里发怨言。我们知道你没有东西吃啊，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个人还可以活哈，也许甚至到一个月还不会真的死掉，但你没有水喝啊，几天就受不了了。当他们缺乏水的时候，在那里发怨言，所以怎么样，摩西击打磐石流出活水来。那我们从新约在哥林多前书就讲到，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基督是那个磐石，当他被击打，他裂开，有活水从他里面流出来。这个活水，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，那边讲到主来到撒玛利亚，他在那个井旁，那个井是雅各井，在那边正午的时候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。撒玛利亚人平常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，他们是种族混杂，他们是宗教混杂，所以犹太人不愿意，甚至绕道而行，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的地方。但是主耶稣他就特别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地点，他特别就坐在井旁。然后呢，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正午的时候来打水。我们都知道那个地方正午非常的炎热，没有谁愿意在正午出来打水的。那这个女人她来打水，主耶稣向她要水喝。那我们去读话都很清楚这个整个的事情发展哈。那这个女人呢，她跟主的谈话当中，主耶稣就一步一步的把她带到更深的认识的里面。她原本说你是一个犹太人，犹太人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的，所以她很稀奇。他认识他是一个夫子，他认识，最后主耶稣告诉他说，和你说话的就是他，这个他是谁？就是基督，就是这个活水。妇人要来打水，主告诉他说，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但是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从里面要活出，要涌出那个泉源呢。他这边讲的那个井其实是讲到那个泉源，好，一直涌，直涌到永生呢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活水到底是指的什么？他说，我把这个活水要赐给你，这个泉源要赐给你啊，这个泉源就是这位救主啊。所以主耶稣他渴了，他坐在那个井旁。我们要认识，这是这位神，他有一个渴，渴什么呢？他渴这些罪人，要得着这些人，他向他要水喝。但是主耶稣并没有真正的从妇人得着什么水，主要把活水来赐给他。这个活水 是讲到生命的活水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里面有这个活水的泉源在我们的里面，什么时候你觉得枯干，你要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回到里面，我们认识到说主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是活水的泉源，这个泉源就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愿意悔改，我们愿意跟主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。哎呀，我们说井啊，涌上水来，除掉所有的拦阻，叫我们里面生命的活水能够一直的涌流啊。第三个，我们看见得着圣灵的恩雨和膏油哈，得着圣灵的恩雨和膏油。我们先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38和39节，约翰福音第七章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从我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这边讲到一件事情，主告诉我们说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。你直接看他的翻译，他是讲说那时候圣灵还没有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主耶稣为我们他得着荣耀之后，我们知道赐下圣灵宝贵赐来，这个生命的活水从我们的里面涌流出来。圣灵一面他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讲说内住的圣灵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见从使徒行传他们等候所应许的圣灵，在使徒行传讲到圣灵是讲到浇灌在他们的身上。约翰的执事特别讲到生命的活水，圣灵的内住。那路加写到使徒行传，他特别有一个指示讲到圣灵浇灌，叫你们得着能力。所以我们认识是同一位圣灵，他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那我们下面就看见说他要赐下恩雨来，他要降下透雨来。那这些特别是我们经历到圣灵要浇灌在凡有血气的，在神儿女的身上，叫我们得着能力，叫我们为主来做见证。好，诗篇第65篇第9节第1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眷顾地，降下透雨，使地大得肥美，神的河满了水，你这样浇灌了地，好为人预备五谷。你浇透地的犁沟，润平犁基，降甘霖，使地软和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。降下透雨，今天我们何等的需要圣灵的恩雨降在我们的身上。今天他把透雨降下来，我们可以向我们的神来祷告，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稍微得着了一点的滋润，但是我们还渴望我们的主他大赐恩雨。神所给我们的祝福不止这么一点点，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求圣灵多多的充满，我们求恩雨多多的降下，他眷顾地，降下透雨。68篇第9节说，神啊，你降下大雨，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，你使他坚固。72篇第6节，你必降临像雨降在以哥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润田地。所以你看诗篇讲到好多地方降下透雨来，把雨降下来，来降在已割过的草地上，来降在地的犁沟，浇透地的犁沟。那这边呢，其实我们后面会讲到有很多十架深的经历，这些犁沟特别说到十架深根的工作在神儿女的身上。那这些割过的草地也是讲到十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说十架和圣灵是连在一起的， 今天我们认识十架的工作，会带下圣灵的充满，圣灵的浇灌。那今天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，特别是让我们能够走十架的道路。所以以割过的草地上，或者讲到地的犁沟，它要在这里能够浇透。好，那我们看见说，我们读过23篇，讲到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所以有两个预表都是讲到圣灵，第一个是讲到恩雨，降下透雨来，降下大雨来浇透地的犁基。那这些雨从天而降，今天是讲到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叫我们得着滋润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它是讲到膏油。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，它讲到有青橄榄油，但是也讲到要特别制作圣膏油。那这些膏油它主要的成分是没药，它还有菖蒲，还有这个桂皮，它有几样东西。其实特别我们要认识里面讲到基督死的馨香，讲到基督复活的馨香，他们把它制作成这个圣膏油。青橄榄油人家讲说可以预表着神的灵，但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，他在道成肉身，他所有的经过，他所有生命性情，他的死，他的复活，一切今天成了膏油，他承受圣灵没有限量。神用喜乐的油膏他，胜过膏他的众同伴。哎呀，那个圣灵的膏油特别就讲到我们说神就是圣灵，就是神。那这位三而一的神，神的灵，今天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，他得着了荣耀，他所有一切他的所事，他的所作，他的生命，他的性情，今天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了，在圣灵里面回来了。所以我们读到新约，你说他有的时候讲到基督的灵，讲到圣灵，讲到主的灵，讲到那灵，它里面有很多其实都是讲到一位。那这一位圣灵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，或者叫做基督的灵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看见说感谢主，他成了这个膏油。那今天膏油能够赐给我们，当我们亲近神，住在他院中的，他说这人变为有福，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今天主耶稣他为我们承受圣灵没有限量，神用喜乐的油膏他，胜过膏他的众同伴。那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知道圣灵的膏油也临到我们的身上。哎呀，这个膏油何等的馨香，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也浇灌在我们的身上。那今天我们说不是圣徒好像一次的经历，而乃是说神到最后他心中所要得着的是满有圣灵。那我们说怎么样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，这个膏油在我们的身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祝福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讲到复兴城是一个圣徒在一个蒙恩的情形，我们该有得着的一个光景。所以我们应该是住在主的殿中，在他的殿里来求问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光景是能够瞻仰他的荣美，听见他的慈声，我们能够与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与主有一个同住的关系，一个同行的关系。那我们应该在生活的里面，我们有多少的机会，我们因着认罪悔改，我们来认识主在我们的身上他做一个生的工作，把一个正直的灵，把一个对的灵，把一个忧伤痛悔的灵，然后他在这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然后我们也认识到 是的，今天我们得着了生命的活水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得着滋润，得着饱足，哈，饱尝了骨髓肥油，我们时刻可以来尝尝主，得着他是我们的一切。圣灵呢也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叫我们得着能力为他来做见证。他降下透雨来，降下大雨来，那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得着的，是我们里面所渴慕得着的。我们需要向我们的主来祷告，在复兴城的这一段是很蒙福的，哈，好像我们有这么多的丰富，有这么多神所要给我们的，但是我们永远记得，除了复兴城以外，下面还有所谓的十架城。在十架城的里面，神怎么样有好多外面的环境来试炼我们，为什么有夜间的歌曲，我们能够向神来歌唱，来赞美神，还要做更深的工作，这是我们里面不断有的渴慕，不断有的渴慕。那我们这一堂我们就交通到这里，盼望在每一个点弟兄姊妹，我们成为我们追求在属灵生命上追求一个彼此勉励的点。我们该认罪悔改的，你要经历到认罪悔改不是做一件事情，我们真实悔改恢复与神那个亲密的关系，真实的悔改叫我们得着圣罪的力量，真实的悔改我们里面得着更新，好，神能够在这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让里面的活水不受拦阻，它能够充满在我们里面，从我们里面有活水能够一直涌流出来，所以我们才能够赞美，我们里面会有喜乐，我们里面人家碰到我们的时候，他们会认识在我们身上是有不同的，哈。那今天我们里面有的是什么，我们所流露出来的是什么，你没有经过环境，可能大家都嘴巴闭着，哈，你也看不出来，一个杯子放在那里，你不晓得里面装的是什么，所以你把它碰一下，一个环境临到的时候，它所流出来的到底是什么，今天我们里面到底是什么，我们渴望我们认识到主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制作我们，今天叫我们有活水能够流出来，叫我们今天得着透雨的浇灌，浇透在那个犁沟犁基的里面，叫我们经过许多神的工作，但是我们认识到他降下大雨来，降下透雨来，啊，那这些都是我们该享受的，都是我们该渴慕的。好，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。主，你赐给我们何等宝贵的地位，不但叫我们在你面前因着你的宝血，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，主啊，你在十架为我们受死，叫我们能够与你同定，叫我们救人同定，罪身灭绝，哦，你释放我们，如今是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，主啊，常吸引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叫我们常着主，我们知道你何等的美善，叫我们从心的深处向主说，主啊，除你以外在天我还有谁呢，除你位在地我也没有所爱慕的，我们说主有你够了，唯有你是我们的满足，愿你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哦，真的是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满了圣灵，你也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满了膏油的滋润，主啊，从岁首到年终，你的路径都滴下自由，我们向我们的主敬拜，向我们主来赞美，你保守我们在属灵生命的追求上一路一路的往前而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阿们。